朋友们好，我是焦峰。今天是2026年2月18日，大年初二啊，先给大伙儿拜个年啊，祝大家在这个乱世之中是心有明灯，身有正气，马到成功啊。当然我说这个马到成功啊，可不是央视春晚那个照本宣科的这个马屁口号啊，而是咱们啊老百姓心里真正的期盼。我记得是40多年前啊，我记得我们家呀，这那时候就开始看春晚了，是吧？边看边包饺子。那我那老父亲呢，北方人，就他煮饺子不破皮儿，所以呢，他得待在厨房看着。一到小品呢，他就从厨房探个头出来，跟着大家乐。那个年头啊，中央思想开放，民间呢充满希望。春晚一个小品的对话能够红一年笑一年啊，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了，这个广东和上海的居民啊就开始不太看春晚了。哎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，远离党中央的声音，好像地方经济也会好一点，是吧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是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听着央视春晚里的假大空当背景音。毕竟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嘛，有且只有那一台春晚，这饺子是必须的传统，那春晚是不得不接受的宣传。在那个几个小时里啊，它就占据着中国人最美好的除夕夜。但今年这个马年春节呢，有了一个大不同，就是传统的挣扎着回归传统，宣传呢是挣扎着继续宣传。你看，一半是央视春晚的透心凉，庙堂之上死气沉沉，连机器人都得靠遥控器装样子；另一半呢是河南春晚的一把火，这是处江湖之远的暗流涌动啊，借古讽今的戏码直接就搬上了省级的卫视。今天江峰就来和大家侃一侃啊，这场发生在除夕夜的文化政变。为什么说一个地方台的晚会能让中南海惊慌失措？为什么在大洋彼岸，一个致力于恢复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体，竟然会收到中共特务冒名顶替的炸弹威胁？那么这两件事之间呢，有什么神秘的联系？2月14日是西方情人节啊，也是咱们说的腊月27。河南卫视的春晚《马蹄声声朝前跃》在万众期待中开播了。这两年河南卫视可以说是杀疯了啊，从那个叫唐宫夜宴开始，他们就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啊，那些博物馆里的什么陶俑啊，壁画里的飞天呢，用现代科技复活啊，那看起来是真美啊，美得让人想哭。今年的节目单一出来，观众的期待值呢直接拉满了啊，什么叫啊永乐未央众神归位啊，还有一个叫做长夜终尽山河月明。结果呢，直播只进行了一个小时，正当大家看的是如醉如痴的时候啊，哎，直播信号突然中断，屏幕一黑，紧接着就是长达几十分钟的广告，然后就没有了，没有然后了。官方给出的解释说是技术故障或者是不可抗力。这不可抗力这四个字啊，在中共国它不是说老天爷不能播了，而是官老爷不让播了。那为什么不让播呢？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惹祸的节目啊，这里面哎，那干货太深了。先看那个叫花月同春的节目，表面上看这是一场赏心悦目的国风歌舞啊，舞台模拟了北宋开封最繁华的樊楼，领舞的小姑娘吊着威亚在这个穹顶飞天，飘在像金色的河水一样流淌，简直是中式顶级浪漫的。但是懂行的朋友一看字幕愣住了，好家伙，这节目是跟那个网易游戏啊叫做烟云十六声联动的。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就知道了，这烟云十六州是五代十国的时候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啊，后来说是成了汉人百年心病啊。到了北宋宋徽宗，哎，这皇上想了个昏招，这联合新兴的女真人，就是金国呀，一起来打辽国啊，约定说咱一起灭了辽国，把燕云十六州你还给我宋朝。结果呢，历史的剧本极其残酷，樊楼灯火还没熄灭，金国的大军就踩着辽国的尸体顺势南下，不仅没有还燕云十六州，反而直接攻破汴京， 把徽钦二帝抓走坐井观天，哎，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耻。这个历史故事放在2026年的今天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啊？现在的中南海啊，那位当代徽宗一尊不也是在搞现代版的连金灭辽吗？只不过现在的金变成了俄罗斯，现在的辽变成了美国。习近平无上限的跪舔俄罗斯，想借助他的力量去挑战美国，去收复他眼中的念念不忘的燕云十六州台湾。河南卫视在这个节骨眼上用最华丽的镜头展示樊楼胜景，分明是借古讽今呢，警告当局，你以为你在下大棋啊，其实你在引狼入室啊，你的联俄抗美结局注定是繁华落尽后的靖康之耻。花月同春是历史的隐喻，那么接下来这个呢叫长夜中尽啊，烧尽灰烬的尽啊，简直就是一份战斗檄文。这个节目太震撼了，开场死寂的黑暗中，主演张傲月手里的一点火种点燃了冲天大火，画面充满了对抗。一边你看着浑身是火的那舞者挥舞着号称是飞仪啊，这打铁花般的火焰刀，象征着民间压抑的怒火和生命力。另一边呢，是泛着冰蓝色冷光的家伙，带着终结者式的机械感，像极了冰冷的国家机器和集权统治。火与冰的厮杀当中，屏幕上打出八个金色大字：长夜中尽，山河月明。长夜是谁？谁让咱中国人70多年来生活在黑暗之中啊？当舞者们单膝跪地，向着升起的明月行军礼的时候，是在向全天下宣告，共产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燃烧殆尽，真正的中华山河将在月光下重光。最后让中共彻底破防的是那个叫做永乐未央。河南卫视直接动用了 XR 技术，把永乐宫壁画上的神仙们给复活了啊！这个云雾缭绕中啊，什么雷公电母星君啊，从斑驳的历史中走出来，主舞者一挥手，满屏金光，众神归位。这在正常国家这叫什么？这叫艺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。啊，这共产党呢，他无神论呢，是吧？他的执政根基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。现在倒好，你救世主来了，哎，那你把我们朱丹海那几位放在哪儿啊？你在春晚这么重要的政治舞台上大搞众神归位，老百姓都去信神去了。北京那边一看，你河南这春晚分明是起义檄文呢，是吧？赶紧给我把他网线给拔了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播出事故，这是民意与党意的一次正面决战。哎，中央那边以为扒了网线就能掩盖恐惧，但他们忘了那漫天洒落的火种早就种在咱们老百姓心里了。说完河南的硬刚与深意，咱们再来看看央视的疲软与造假。今年央视春晚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，网友们戏称不叫什么叫 Papi 酱的神预言，怎么回事呢？就在春晚播出前几天呢，网红 Papi 酱发了个吐槽视频，精准预测了春晚的套路，啊，什么加100个机器人，啊，塞100个小孩铺满舞台，哎，强行融网络烂梗，然后这个主持人必须说马到成功，结果大年三十晚上大家对着电视机看，哇，全中了。Papi 酱这视频后来就被全网下架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解构了权威啊！当一个政权的顶级庆典被一个你小网红给当笑话讲出来，而且一一应验的时候，这个政权的神圣性就荡然无存了。这里面有个特大的瓜，哎，那就是那个宇树科技的机器人表演了。哎，春晚舞台上一群人形机器人在那翻跟斗，又翻跟斗又跳舞。啊，那什么的，新智生产力上春晚喽，是吧？美帝国主义的 AI 封锁破产喽，那就这个意思吧。结果呢，第二天就被国外媒体和技术圈给扒了个底朝天。什么 AI 自主运行啊？每一台机器人背后啊，都有一个人拿着遥控器在操作的，这哪是什么人工智能啊？是高科技版的皮影戏嘛，是吧？其实这台演出啊，太有象征意义了。活生生的中共现在的状态，你看表面上啊是光鲜亮丽啊，高楼大厦、船坚炮利，号称东升西降，实际上呢，全是遥控的， 全是假的，全是演给人看的。比机器人造假更惊悚的就是这个央视春晚政治内容的变化，这个我们得细心观察啊。那朋友就发现了，从2024年到2026年，春晚好像变了个调门，那个过去几年霸屏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，那个动不动就要领航掌舵的名字，今年出现频率大幅下降了啊，甚至在关键口播中消失了，这事儿可不小啊。你像主管宣传的蔡奇、李树磊，那就是把忠诚刻在脑门上的啊，这么个人为什么敢今天这么干呢？我觉得有两种可能吧。第一呢，就是宣传策略被迫转型，从硬吹变成了软捏。哎，这帮子这笔杆子心里很清楚，你拿习近平，你的那个播音员习近平主席呢，你喊这三个字，现在民间就是票房毒药，你喊老板就不看了，老百姓你看现在饭都吃不上了，你还高音喇叭唱赞歌，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感。所以他们把那些洗脑的私货塞到什么文化节目，塞到宏大叙事里啊，给最初风头的包子涂上一层厚厚的芝麻粉，哎，肉包子变芝麻饼了，哎，不是不宣传了，他不是不敢直接宣传了。第二种可能是什么，就我觉得就更惊悚了，那就是高层权力结构发生巨变，是不是那个人已经失去了被歌颂的资格？是不是中南海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我们看不见的去斯大林化呢？结合我们后面会员节目啊，爆料星期三我们要讲的这个军队大清洗、张月霞被查的一些深度的内幕啊，这个可能性啊是越来越大。说到这儿啊，我还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河南卫视只是搞了几个神仙跳舞，借了个历史典故，中共就吓得断播呢？为什么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此恐惧？其实这种恐惧啊，不是说今天才有的，在海外有一个艺术团体已经让中共恐惧了整整20年了，这就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艺术团。我以前在节目里也提过神韵，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，或者是国内受过中共宣传影响的朋友，一听到神韵或者法轮功，心里就咯噔咯噔跳两下子，觉得哎呦，你这是搞政治啊，哎呦，那一帮人呐、啊，哎呦，是不是像国内宣传的那样，哎，他就马上有个东西堵在那儿了。朋友们，咱们今天就借着河南春晚这个事儿，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啊，聊聊真话。你想哈，河南卫视那些编导难道是法轮功吗？我想不是吧，他们只是体制内还有点良心的文化人，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《永乐未央》里的众神归位和海外神韵演出的内容，为什么在精神内核上这么像呢？哎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是 X 平台上很多网友留言说，哎，这节目太像神韵了。因为什么？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啊，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。神韵是在2006年成立的，那个时候一群顶尖的华人艺术家、舞蹈家、音乐家在纽约聚在了一起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、信仰真善忍，遭到了中共的迫害，甚至家破人亡，流亡海外。那么他们成立神韵初衷很简单，你共产党把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给毁了，不是文革破四旧，庙给砸了，书给烧了，中国人对神佛的敬畏给踩在脚底下了，换上了什么与天斗与地斗的斗争哲学。那这群艺术家觉得呢，这不行啊，中国的人不能没有根儿啊，所以呢，他们想用最纯正的中国古典舞、最传统的音乐把这个根儿啊给找回来，这就是神韵的使命，复兴几近失落的中华神传文化。那大家看河南卫视今年做的这个，也是想做这件事儿吗？想让神仙归位，想让文化回归，哎，只不过河南卫视，咱们说就是带着镣铐跳舞，刚跳了一半就被掐了。而神韵呢，在自由社会，在这个世界已经跳了20年，而且全球巡演了，每年在世界顶级的剧院演几百场，西方主流社会都看呆了，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。神韵不花政府一分钱，完全靠票房和捐款，中共呢 花几百亿搞大外宣，你看他搞孔子学院搞成啥了，结果呢孔子学院被各国当成间谍机构给关闭了，大外宣没人看，这就是真文化和假文化的区别啊。那年这个纽约林肯中心迎来了一个红色娘子军，而中共编的，人家每个人端着个步枪，好端端的漂亮的一个姑娘端着一步枪吭哧吭哧在林肯中心跳，你说有人看吗？中共为什么怕？因为神韵演出的内容扒了中共的皮。神韵的节目里不仅有岳飞精忠报国、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些历史故事，展现中国人的忠孝礼义啊，忠孝节义，也有展现当代修炼人面对迫害坚持信仰的故事。中共最怕老百姓知道，是不是原来真正的中国文化是敬天敬神呐、啊？他最怕知道被迫害的法轮功跑到国外还那么生龙活虎啊！哎，不是无他这个这些人都不是无神论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共他怕老百姓知道，原来有这么一群中国人，遭受这么残酷的迫害之后，依然这么善良，这么坚韧。这直接反衬出了中共的假恶报嘛。为了阻止神韵，中共这个流氓政权呢手段尽除，那咱是这太下作了，下作到极点。这不是我江峰编故事啊，这是写在美国司法部起诉书里的铁案。最早的时候，神韵去哪个城市演出啊？中共领事馆，你看你在外面这帮外交官干这个事儿，就给哪个城市剧院写信打电话，威胁说你们剧院你要让神韵演的话，你就影响中美关系了。结果呢西方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。哎，有的就搞笑着，有的剧院本来还在考察中，因为我没听过神韵这个名字啊，你们到底演出怎么样，其实听到这种威胁反而说你们赶紧来演，对不对？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节目会让这么一个这么庞大的政权这么害怕。那这招不行了吧，中共就开始玩阴的，派特务去拿那个刀子拿这个神韵巡演巴士的轮胎。朋友们，那是载着几十个演员的高速大巴呀，哎，他的轮胎上划一道口子，当时啊不给你割破了，让你上高速跑起来再爆胎，这不直接就开始什么谋杀了。再后来就是震惊美国的叫陈军案，2023年两个中共特务陈军和林峰试图贿赂美国国税局的官员，拿着几万美元的现金啊，咱们做个交易是吧，你让国税局撤销神韵的非盈利组织资格，那么来搞垮神韵的资金链吗？让几万美元你拿走，结果那国税局官员反手就举报了 ，FBI 就坐在那个餐厅边上的全程录音录像，人赃并获，这两人呢、啊、将面临牢狱之灾，这就是中共特务的水平啊和下场。到这两天呢，中共已经疯狂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了。是吧？在河南，他给你掐网线，在美国他干什么？前几天，2026年的2月14号，神韵在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城市叫诺克斯维尔，在这里演出的前夕呢，剧院收到了一封炸弹威胁邮件。邮件里说放了5枚炸弹，如果神韵演出不取消，炸弹就会引爆。如果你们不怕死，你们就继续演。中国这戏他是借那个海外知名的加拿大的民运人士盛雪的名义写的，然后用澳洲的邮箱发这个炸弹威胁，你既想这个吓阻这个观众看神韵，又想把这个栽赃啊弄到民运人士，陷害民运人士头上，把水搅浑。而他们以为美国警察和 FBI 跟他们一样傻吗？然后他以为冒名，以为弄个随便弄个 IP 就可以逃之夭夭吗？结果演出照常进行，对中共特务的调查也在进行当中。当大幕拉开，仙乐响起的那一刻，中共的这些下三滥手段只能沦为黑暗中见不得光的笑柄。那咱们回头就想一想哈，一个强权政府是吧，一个号称世界第二的政权，怎么这么心虚干这么下作的事？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去对付一群跳舞唱歌的艺术家，甚至不惜动用恐怖主义威胁手段？恰恰证明了神韵的力量，是吧？谁最让中共害怕，他就把你树为第一大的敌人。就像河南卫视那个被掐断节目一样，中共怕的不是这个舞蹈，他怕的是舞蹈背后的那股气儿。什么气儿呢？一股浩然正气。他怕中国人醒过来啊，他怕中国人呢、啊、找回自己的神， 找回自己的根儿，那就跟他这个来自苏俄的马列就没啥关系了。咱把河南春晚的断播和神韵遭受的炸弹威胁放在一起看，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就是你发现2026年的马年真的不一般了。西方圣经启示录里有个天启四骑士的说法，分别代表瘟疫、战争、饥荒和死亡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马年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变动。今年的央视春晚吉祥物是什么？四匹马。网友们戏称说这个是天启四骑士降临北京。河南春晚喊出了长夜中尽，神韵在海外把真善人的种子撒遍全球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天时变了，地利转了，当年中共的所谓人和散尽了。中共靠的什么？谎言宣传，是不是？暴力维稳，两条腿嘛，两条腿走路。现在宣传这条腿，你河南卫视的造反，央视的躺平已经瘸了。文化这条战线因为神韵的坚持和国内民众的觉醒已经全面失守了。当大家都知道你的撒谎，连你的审查员都来不及删帖的时候，这个政权的根基就已经坍塌了。还有一些个替中共站队用中共的水军撑起来的海外所谓自媒体，这些日子也都不好过啊！不是说他们欺骗手段拙劣了啊，他们干那个事说那话跟过去一样。什么变了呢？中共的水军费用不足了呀，你无法与海外的正义阵营啊对阵了啊。那过去海外有人批评他，批评中共，他哗拿口水来淹没你。现在拿口水淹没自由的声音，这个力量那不足了。但是中共还有一条腿，就是暴力，就是他的刀把子啊，军队和特务系统。只要这把刀还在手里，他就会继续垂死挣扎，继续发出炸弹威胁，继续抓捕异议人士。可是朋友们，如果我告诉你这把刀把子现在也开始晃动了呢？刚才咱们聊的是文的，是看得见的文化博弈。接下来的会员节目里，今天咱们爆料星期三，江峰要和大家聊聊武的，是看不见的宫廷惊雷。都知道春节前这个张幼霞、刘振利被立案审查了，但是直到今天大年初二了，中纪委的网站上竟然还查不到这条消息，就是摆明了你习近平抓政治委员，这政治局委员并没有通过中纪委，没有走合法的组织程序。人大也不给他站队啊，也没通过呀，五大战区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表态坚决拥护啊，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抓捕张幼霞不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，而是习近平动用私兵搞的一次突袭。更要命的是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这两天发布了一个针对中共军队的招募视频，里面有一句台词简直就是咱们说杀人诛心呢、他说什么？说中共的领导人只保护私利，我们是时候收拾残局了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也传出惊人情报，预测习近平的政治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那么军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五大战区集体沉默？美国和俄罗斯是不是已经在准备迎接后习时代的中国？川普四月份要访华，真的是为了贸易吗？还是去接受一个新的中国？这场大战的精彩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台春晚。请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一步干净世界或我的会员网站，我们接着深挖这场正在发生的惊天巨变。最后提醒朋友们，不要忘了咱们节目介绍过的德国制造的 Nutritive 日叶片维生素啊。为什么江峰会全力推荐呢？除了德国生物学家、药剂学家的精心打造，高吸收，更重要的是这款产品呢是西方药厂少有的，毫无中国产受污染的维生素原料药的纯自然产品。它是重症手术恢复以及家庭全面保健的高端产品，而且是第一次德国以外的销售。具体信息呢，请前往节目下方的节目描述和置顶留言中获取。我是江峰，我们会员网爆料星期三见。